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2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美中两国将会在 G20 高峰会议上摊牌。美国说，中国始终并未改变他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特朗普总统说，离弃沙特阿拉伯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国海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在星期三抵达香港。里根号航母的作战司令托马斯海军上将星期三下午对上船的记者讲话当中提到美国海军的任务。
Demonstrate the U.S. Navy's enduring ability to fly, sail.
卡尔托马斯海军少将说，目的是要展示美国海军在国际法准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以及运作的持久能力。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二表示，在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计划失败了之后，他预计美国和中国会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会议上就贸易发生直接的冲突。库德洛在白宫对记者说，将会在20国集团峰会时摊牌，我认为这个是关键的。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口水战不断升级之时，中国一个高层代表团推迟并随后取消了访问华盛顿的行程。特朗普在上个礼拜五将中国提供的142项让步名单称为不可以接受，尽管他亦都曾经对可以在1月1日之前和中国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他强调新的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库德洛表示，该协议的部分内容必须包括知识产权和关税保护。在9月，特朗普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而在明年1月1日，众多消费商品的税率将会提高到25%。美国政府星期二说，中国始终未有改变它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是美中陷入贸易战的一个核心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11月较晚时候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贸易的最新表态被认为加剧了目前两国之间紧张的气氛。美国不满中国的贸易行为以及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目前已经对总额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后采取了他所称的反制措施，对总额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了调查之后，在星期二更新了调查报告。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说，美国2018年3月遵照301条款对中国的不公平、不合理、扭曲市场的做法进行调查。最新的调查显示出，中国基本未有改变这些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使沙特阿拉伯对杀害旅美沙特记者卡舒吉负有责任，离弃沙特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特朗普星期二离开白宫过感恩节之前对记者说，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超越任何对人权的忧虑。他说，简单来说，就是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他说，
It's a very simple equation for me. I'm about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And I'm about America first.
他说，我们将和沙特阿拉伯在一起。特朗普指出，沙特国王与伊朗对抗以及他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他说， 咁样意味住几十万份工作同埋几十亿美元嘅投资。特朗普话俄罗斯同中国唔会得到嗰一份礼物。佢话美国同沙特关系破裂将会导致石油价格飙升。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话，美国呢个月初恢复翻对伊朗实施嘅严厉制裁行之有效，称国际社会几乎全部都遵守咗呢项制裁。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胡克星期一喺杜拜接受美国之音阿拉伯语姊妹电视台自由之声电视台采访时候作出上述嘅表示噶。他说我们看到了大家几乎完全遵守了美国的这项制裁措施，我们预计不必对任何大公司实施制裁，因为我们未有看到这些公司会选择伊朗市场而不是美国市场。华盛顿当局11月5号恢复回对伊朗的能源和银行业实施制裁，将此作为一个手段向德克兰施压，要求他签订新的协议，停止采取外界所看到的邪恶行为。美国股市连续第二日暴跌，星期二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继一日之前暴跌超过500点之后，继续遭到大幅的抛售，跌幅超过 2%。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亦都超过 2%， 进一步加深了前一日的抛售程度，三大指数全部抹去了一年来的收益。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门前赦免了火鸡、豌豆，向美国人民传递感恩节祝福。感恩节赦免火鸡是白宫的有趣传统，每年感恩节前几日，总统都会赦免一只火鸡，令到它不会成为大众盘中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美中两国角力，东南亚国家究竟何去何从。我们会报道美国智囊机构报告为化解台海两岸的僵局提出了建议，以及报道分析特朗普和习近平来紧的 G20 高峰会议究竟是否是代表着签署停战协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登上美国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海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等等的舰艇获得中国方面准许之后，已经陆续抵达香港。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司令员在较早前曾经亦登舰参观。舰上的高级指挥官说，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任务是保证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11月21号星期三上午，美国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以及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驱逐舰进入中国水域之后，在香港岛附近海域抛锚停泊。里根号航母的作战司令卡尔·托马斯海军少将星期三下午在对登舰的媒体讲话之中，谈到了美国海军的使命。
Demonstrate the U.S. Navy's enduring ability to fly, sail.
托马斯海军少将说，展示美国海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以及运作的持久能力。在来到香港之前，美国舰船过去两个月先后同日本以及菲律宾进行了联合演习。托马斯说，演习属于正常的训练，美国无意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阿根廷即将见面之前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不过舰上指挥官并没有正面回答媒体有关美中关系的现状、美中贸易战、中国为什么在没多久之前拒绝美国大黄蜂两栖攻击舰访港等等的一系列的敏感问题。报道说，美国航母昨日首先接待了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宏一行，向东道主军事长官示好的同时，满足谭本宏希望了解航母运作的愿望。里根航母上面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参观者可以进入舰上庞大的机库，记者团获准来到上层的飞行甲板，和那里的官兵零距离接触。记者请美籍华人海军迈克尔黄谈一下在舰上的服役的感想。
感想就是怎么说呢，它挺复杂的吧，但还是比较光荣，我觉得，因为这个里根号是美国唯一一个 forward deploy 一个 carrier，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
迈克尔王话：感想点样讲呢？呢啲都几复杂嘅，但系仲系觉得比较光荣，因为呢个里根号系美国唯一一个完全配置嘅航母，因此觉得好自豪。佢喺呢个舰务上面已经一年半啦。佢又表示香港系佢最想嚟嘅地方，有一种翻到屋企嘅感觉。在参观过程当中，记者了解到里根号航母上面的官兵很多是首次来到香港，他们会轮流上岸，事先学习了一些中国文化和知识，他们又表示将会努力成为美国人民的形象的代表。有关资料显示，里根号上面有官兵5000人，另外三艘舰艇上面总共有官兵大约1000人，6000美国军人上岸，预计将会为香港带来不少的商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今个月底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期间会面。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说 G20 高峰会议是决定性的时刻，他估计两国会就贸易问题正面交锋。有分析人士就说特朗普同习近平有可能会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停火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扬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二表示 G20 峰会是美中贸易战的关键点。库德洛表示 G20 峰会是决定性的时刻，这个是关键的一点。他还说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达成协议抱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总统相信中国人想达成协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就 G20 峰会举行吹风会，该个中心的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表示，有一半的机率特朗普和习近平可能在峰会期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古德曼表示他的感觉是应该有一种是停火的协议，当然做这种的预测是有很多的风险。他之所以这样讲，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有动机暂停现时的争执。你看到今日早上美国的股市是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所以这个应该是给予了特朗普总统某些的压力，促成他达成某种的协议，而不是继续推动关税。从习近平的方面来讲，他的增长是在放缓，他们亦都有动机将这一切是放下。不过古德曼并不十分肯定，他甚至觉得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最后被取消亦都是有可能。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美中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面针锋相对，而且亦都是因为美中的公开敌意。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未能够按惯例发表宣言，除此之外白宫内部对与中国达成交易亦都有不同的意见。特朗普总统的另外一位重量级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就认为与中国人无法打交道。纳瓦罗最近表示与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信任的问题，他表示当美国提出一长串的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中国则予以否认。纳瓦罗说如果他们连这个担忧都不承认，你怎样跟他们打交道？虽然白宫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战略与国际中心的古德曼认为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有不同的考量。古德曼表示这个另外一个方面亦都是事实，总统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段、动机和利益，虽然这些重要顾问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形成很重要，但是最终他是决策者，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作出这样一个有着一定风险的预测，会有某种的协议，一个停火协议不是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他还说这样的一个协议可能包括推迟让关税继续升级，然后就结构性的问题、补贴、行业政策、强迫技术转让等再继续是进行严肃的谈判。但是总统首席顾问库德洛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则是强调，总统在很多的场合告诉他这样一个协议必须要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在满足某些条件之前达成协议不可能。根据库德洛， 这样一个的协议必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要包括所有权的改变，必须要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是零关税，必须没有非关税壁垒，必须要有可以执行性，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亦都要必须超过美国现时所睇到嘅嘢。库德勒所指嘅应该系北京上个星期嘅回应。北京对美国先前针对贸易协议列出嘅需求作出咗142项嘅承诺，但系承诺并未有包括改变工业政策，譬如系中国制造2025等。特朗普表示唔满意。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喺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礼拜二抵达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去推进中国和美国这个条约盟国的战略关系。在美中两国较量激化的情况之下，东南亚国家就担心他们可能被逼要作出艰难的选择。部分专家就认为，东南亚国家不能够继续坚持他们的中立立场，而应该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原则上作出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华盛顿和北京在战略、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较量正在激化。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美中两国在贸易、投资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导致该组织史无前例的未能发表联合宣言。美中两国较量的激化使东南亚国家深感不安，他们日益担心会被夹在这两个大国中间左右为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最近举行东盟峰会上表示，对于他们来说，不选边站是很可取的，但是东盟可能不得不选其一的情况可能会到来。李显龙说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到来。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担任过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高级国安顾问的约翰里博士，星期一在该机构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在美中角逐的大背景下，现在是东南亚国家做出选择的时候了。约翰里说，东南亚国家必须生活在他们所处的世界，现在是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本质上的选择，它是两种不同世界观之间的选择，更为具体的说，是两套原则之间的选择，应当治理该地区的原则。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希莱特博士认为，东南亚国家不希望选边站，而目前他们对于自己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担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希莱特说，很清楚的是，东南亚国家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两国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与美中两国都保持强有力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在大多数甚至所有情况下，他们希望与美国保持强有力的安全关系，希望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安全存在来帮助平衡中国，但是他们不想放弃与中国保持强大的经济联系给他们带来的机会。这位前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认为，东南亚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在美中之间采取对冲策略并不是个问题，但是他们必须在关键的原则和规范上采取坚定的立场。希洛特还认为，不管是在东南亚还是在其他的地区，美中两国迫使其他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是错误的，亦是有风险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顾问克罗宁博士最近刚刚访问了好几个东南亚国家，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说，东南亚国家希望得到中国的钱，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疑心日重，与此同时他们对美国的承诺亦存有疑虑，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美中之间达成一种平衡，而目前美中之间的较量在他们中间引发了切实的担忧。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资深主任克罗宁说，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恐惧，即经济与军事上的海啸会导致重大的权力对抗，引发冲突，不管这种冲突是来自贸易战、冷战还是热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美中两国正因为贸易摩擦，南中国海和台湾议题处于几十年来关系的最低点。在两大强权的竞争以及台湾海峡两岸的僵局当中，很多人就担心情势可能因为误判或者失控而导致发生冲突和危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项目邀集是美中学者，对两国如何弥合重大分歧提出建议，包括台湾议题以及两岸关系在内。美中两国学者在上个星期发布的报告当中认为，华盛顿、北京和台北提出的建议希望各方通过建设性作为是管控分歧，避免危机。在这份名为是美中关系可管控分歧或重要危机的报告当中，两岸关系和台湾的议题的章节分别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访问学者卜道维，亦是中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主任李鹏撰写。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台湾事务官员的卜道维说，在蔡英文尚未当选之前，他和北京之间即是有一个私下交流的管道，北京通过这个管道要求他针对九二共识提出讲法，并且接受双方必须有政治基础才能够对话。蔡英文是主要愿意接受两岸1992年有个会谈的历史事实，并且表示那些会谈可以作为政治基础的一部分，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政治基础根植于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密码，表示台湾人民有权利决定他们的政治前途。卜道维表示，蔡英文当选之后，北京要求他在就职演说当中有更进一步的表态，蔡英文亦都同意双方未来的交流可以1992年会谈的历史事实以及双方既有的协议为基础，再加上中华民国宪法关于两岸关系的规定等。卜道维认为，既然中华民国宪法是以一个中国的概念为基础，北京原本可以选择将蔡英文的承诺解读为是间接接受一中，但是非常之不幸的是，北京决定反过来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批评蔡英文，称他的讲法是未完成的答卷。对于之后北京同蔡英文政府中断对话、对台湾加大施压等作为，以及是两岸目前所处于的僵局，卜道维对美中台三方都提出建议。卜道维表示，对北京要避免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削弱东亚地区稳定的作为，采取弹性做法与台湾接触，停止夺取台湾邦交国、减低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的做法，释放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而在台北，持续蔡英文总统目前避免挑衅的做法，谨慎处理可能被认为是去中国化的议题，促进台湾社会更加严肃看待解放军威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而对华盛顿方面，他表示，尽管美台关系进一步突破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美国应该持续敦促北京采取弹性做法，恢复两岸的对话，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之下进一步展现支持台湾的立场，寻求理念相近国家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强化美国对台湾军事支持，包括常态化军售，考虑同台湾联合军演，同台湾建立双边机制，谈判自贸协议类的协议。中国学者李鹏认为，虽然北京和台北的僵局一时难以打破，但是应该仍然是有机会避免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新危机的发生。身兼党委副书记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说，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是加剧，台湾议题在美中关系的敏感性亦都是随之是升高，中方越来越担忧美国会试图利用美台关系的升级来阻碍中国和平统一，并且打台湾牌来围堵中国的发展。李鹏认为，自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指认为是一个战略竞争者之后，美中两国在台湾议题上面所面对的挑战要远远多于机会，潜在的危险更加高于其他的议题。不过虽然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目前因应 风险以及不确定性，正在系面临住巨大嘅挑战。李鹏表示，如果各方能够展现理性同克制，仍然有机会避免情势恶化出现危机。因为中国、台湾同美国都系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唔希望再睇到新嘅台海危机发生。因此，佢哋对三方亦都提出建议。对中国大陆继续保持战略信心，实现和平统一，考虑以适当的方式同民进党较为务实同温和的成员接触，适度允许同绿营当中的非政府智库合作，引导民意对台湾议题作出理性的思考。因为事涉民族情感同台湾相关的事件，容易导致非理性的声音出现，无益于是两岸融合。而向台湾当局处理影响两岸互信的台独立场及台独党纲，约束激进台独势力，停止旨在是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活动，在同美国发展关系的时候保持自我克制，对美国方面不要利用台湾议题作为美中贸易战的筹码，在美台军事合作上面保持高度克制，美台安全合作领域对中国政府以及人民极度敏感，发挥建设性作用，促使到民进党改变为台独立场，并且冻结台独党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美国中期选举还有几个州还继续清点选票的。两个主要的政党就已经将他们的目光瞄准接下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过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面随机应变，试图对选举结果作出积极的解释。这些选举令到民主党人八年来首次夺得众议院的控制权。
And again, from a deal-making standpoint, we are all much better off the way it turned out. Because I really believe if the Democrats want to, we can d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great legislation.
总统特朗普说，他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协商的角度来看，选举结果对他们大家都有好处。理由就是他的确认为，如果民主党愿意，大家可以通过大量的了不起的立法。在特朗普的帮助之下，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略有增加，但是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将今年的选举结果视为对特朗普总统发出的警讯。特朗普正是准备2020年的竞选连任。
Republicans lost women, minorities and suburban voters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by such margins。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共和党人在全国各地失去了妇女、少数族裔和郊区的选民，失去很多的选票，以至于参加2020年大选的每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和特朗普总统本人都应该感到担忧。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说，特朗普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之中是两党选民都关注的关键因素。
Donald Trump did very well in red states, in rural places, in smaller cities, but Democrats really built their victories on the waves of the suburbs, where more educated white voters.
约翰·福哲话，特朗普喺共和党嘅红色嘅州、乡村地区同小城市选得好唔错，但系民主党人的确借助郊区嘅支持浪潮赢得咗胜利。住喺郊区受过良好教育嘅白人，呢次有更多嘅人投票强烈反对特朗普。维吉尼亚大学的莱利·萨巴托认为，民主党人现时面临的挑战是在同总统合作以及对他领导的政府进行调查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They've got a comfortable buffer, but it's nothing like the Republican sweep of 2010. And if Democrats don't remember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in power for 2 years.
维吉尼亚大学的莱利·萨巴托说，他们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还是并不如共和党在2010年的大选全胜。如果民主党忘记这一点，他们就只能够在众议院执掌两年，然后特朗普将会当选连任，令到共和党重新掌权。第三日道路的吉姆·海斯勒说，民主党这一次赢得了中西部北部地区几个关键州的州长选举，这些对他们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会有帮助。
Democrats broke throughin the states where Trump had broken through in 2016. In Michigan, in Wisconsin, in Pennsylvania, Democrats nominated moderates for governor.
吉姆·海斯勒說，民主黨人在特朗普2016年選舉取得突破的州，這次也獲得了突破。在密西根、威斯康辛和賓夕凡尼亞州，這三個州民主黨人推出的持溫和立場的州長候選人，都在這些州取得了勝利。如果民主党能够推出适当的人选参加2020年的角逐，这样在2016年 大选之中轰然倒塌的民主党的蓝色城墙就会得到重建。明年一月，民主党人将会执掌联邦众议院，华盛顿的政治平衡亦都将因此而改变。同时，民主党人亦都在度展望2020年，并且着手挑选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试图阻止特朗普获得连任。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欧洲将会建立投资审查机制，中国的海外投资有可能受影响。欧盟研究员说，中国为贸易战付出更高的代价。国际刑警组织选举出南韩的金钟阳担任新主席。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欧盟的星期二暂时达成协议，成立一个系统来到审核进入欧洲的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其中一名谈判人员说，咁将会结束欧洲的天真。欧洲议会的谈判人员达成的这项协议，将保护欧洲战略性技术和基建，例如港口和能源体系。根据这项计划，欧盟委员会将会能够调查重要领域的外国投资并提出建议。目前中国大幅向欧洲进行投资。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将解释重要基建系统的安全性是否有可能被侵入，或者需要多少年的研究的创新技术是否会落入外国公司手中。领导欧洲议会磋商小组的法鲁克·普鲁斯特说，将会结束欧洲的天真，其他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他们都有审查的措施，只是欧洲没有。欧盟一项研究显示，在对中国$2,500亿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之后，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只会多支付4.5%的关税，另外的20.5%将会由中国生产商去承担。这篇由欧盟的欧洲经济与财政政策研究网络发表的论文显示，关税将会带来特朗普政府渴望的结果。美国对相关中国产品的入口会减少约37%，降低对华贸易逆差17%。报告称，特朗普政府选择加税的中国产品价格弹性高，导致受美国打击的中国商品可替代性大，中国出口商不得不降低价格或被迫退出美国市场。报告还表示，尽管关税扭曲了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决定，但经济成本主要已经转移到中国的出口公司，而美国政府还能够从中获得到$184亿的收益。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来自南韩的金钟阳被选为新一届主席。目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代理主席的金钟阳在杜拜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被选为主席，任期2年。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三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来自南韩的金钟阳被选为新一任主席。目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代理主席的金钟阳在杜拜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被选为主席。较早前，俄罗斯内部部少将普罗科普丘克一度在主席人选上领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说，坚决支持金钟阳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普丘克目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副主席。对俄罗斯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说，让罗科普丘克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将会令到这个组织政治化。阿富汗官员表示，在受到喀布尔一次宗教学者集会上，自杀式爆炸造成至少50人死亡，83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达尼什说，袭击者引爆了他们满爆炸物的背心。事发时，大众聚集在当地的婚礼大厅，为先知穆罕默德庆祝生日。卫生部官员罗马杰对美国之音表示，至少有24人在危急情况之下被送往医院。阿富汗总统加尼谴责了恐怖袭击。 世界上最繁忙的过境点星期二开放，在此前一日，一位美国联邦法官批准一项临时限制令，防止特朗普政府执行新的移民规则。根据新的规则，未在指定入境口岸进入美国的人不得获得庇护。国家二战纪念碑之友11月20号举办纪念活动，纪念75年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同日军展开的一场惨烈的较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的制造商呼吁特朗普政府打击虚假的所谓美国制造产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未来的九合一选举之前的拉票的讲话。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希望改名参加未来的2020年东京奥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将会在今个礼拜六就是否同意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年东京奥运而进行公投。而在之前，赞成和反对的人士就持续就这个议题进行交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东京奥运正名联盟代表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星期二11月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民众能够支持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并且投下赞成的公投票。
1960、1964跟1968，我们出场的国家的。
纪政表示，在1960年、1964年以及1968年，他们的运动员出场国家的名字都是叫台湾。纪政还批评，台湾中华奥委会竟然同中国国台办口径一致，威胁台湾的选手如果更改中华台北的名称，将会失去参与国际比赛的资格。台湾将会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并且针对十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最受瞩目的公投议题之一就是是否赞成运动选手以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不过国际奥委会近来则是三度去函台湾中华奥会，表示尊重台湾的公投程序，但是亦都提醒更改名称需要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核准，否则将会可以是依据奥林匹克宪章进行处分。台湾中华奥委会秘书长沈依婷日前表示，希望民众不要情绪性投票，因为结果可能会影响台湾选手的权益。
我们没有办法组国家代表队参赛，如果
沈依婷表示，他们是没有办法组国家代表队参赛，运动员如果要参加奥运的话，可能连资格赛都没有办法提参加。中国方面因为不满台湾推动2020东京奥运正名公投，主导东亚奥委会取消了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台湾运动选手目前对于台湾正名公投出现两派的看法，赞成的人认为中华台北不是国家名称，台湾才能够代表国家，反对的人则是呼吁支持及维护运动员参赛的权益。台湾行政院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公投是人民的权利，政府是依法举行公投，不对任何公投案预设立场，亦都尊重相关的结果。至于以中华台北参与国家赛事，到目前为止，这个是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为了维护选手的权益，台湾政府尊重相关的规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仍然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在不需要以主权国家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当中，美国是支持台湾成为会员，美国亦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需要以主权国家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并且根据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各国以及是国际组织停止以中华民国或者中国称呼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选手因为国家的名称的问题无法参与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以及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 台湾中华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在1981年达成洛桑协议之后，台湾的运动员得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赛事。不过1990年代以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满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东澳证明行动小组召集人沈清佳表示，台湾民间推动的是申请改名，而不是进行改名。而在未有申请成功之前，当然要遵守洛桑协议的规定，亦都不会影响选手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倒数三日的阶段，台湾总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三在一次拉票讲话当中说，即使面临境外力量的干预，台湾的民主是不会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11月21号召开第18届第15次中常会，蔡英文在会后讲话中拜托台湾选民为民进党提名或推荐的选候选人投票。他说支持民进党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要巩固台湾的民主。
这一票要巩固台湾的民主。这一场选举来自境外的力量的干预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尤其是假消息。
蔡英文说这一场选举来自境外力量的干预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尤其是假消息透过 LINE、Facebook 到处流传。他说这一些境外力量的干预目标只有一个，他们要用网络霸凌和网络洗版，使不同的意见的人闭嘴，让台湾的民主倒下去。所以他们要用手中的这一张票告诉这些境外力量听，台湾的民主不会倒下去。统独议题借本星期金马奖风波迅速升温，在17号星期六举行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最佳纪录片奖得主台湾导演傅瑜发表感言时说，希望有一日台湾可以被当成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随后中国演员陶门在颁奖时使用了中国台湾的表述，并讲两岸一家亲。蔡英文在讲话时说，现在中国的压力无所不在，甚至连金马奖颁奖典礼都出现矮化台湾的言论，所以他们手中的这一票要告诉全世界听，台湾就是台湾，他们是台湾，从来不是中国台湾。
这一票要告诉全世界，台湾人不在压力底下屈服。世界局势瞬息万变，我们不仅要面对局势变化的挑战，更要
蔡英文还说，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他们不单止要面对局势变化的挑战，更要力抗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不单止是断交的压力，以及国际上封杀他们的粗暴行为。蔡英文正在台湾各地为民进党参选人竞选拉票。星期三他计划出席宜兰县和台北市的造势活动，为宜兰县长候选人陈欧柏和台北市长候选人姚文智助选。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的假日季节来临之际，美国的制造商希望利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呼吁对制造虚假的美国制造产品的公司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外国制造商在他们的产品上面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的时候，他们试图利用标签所提供的影响力，并不用进行任何艰苦的工作来都玩弄这个系统，他们不应该侥幸逃脱。美国制造商联盟在他的网站上面是这样写着的，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政策，对于错误地将产品描述为美国制造的公司，一般是在他们第二次违规之后才会施加惩罚，而 AMM 希望联邦贸易委员会能够在这些公司第一次违规之后就能够要他们支付赔偿金，或者至少承认错误。美国制造商普遍认为美国制造的标签是一种竞争优势，能够帮助他们吸引更多的顾客。 AMM 的数据显示 95% 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 虚假美国制造的商品一直是美国制造商的心头大患，但他们认为政府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从那些采取欺骗性行为的公司。 FTC 数据显示，自从2010年以来，该个机构发出了135封警告信，并且提起10宗起诉书，但只有一间公司因为第二次违规而被罚款。很多贴错标签的产品都是由中国制造，一部分美国制造商现时希望利用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不满推动政府改革政策。今年9月 FTC 发现了3宗中国制造产品被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的案例，但除了被要求停止虚假销售行为之外，这些公司并没有收到额外的惩罚。部分国会议员亦都要求采取更激进的策略。今年10月，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塔米·鲍德温同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麦菲致信 FTC 主席，呼吁结束无过错无罚款的和解。议员写着，如果滥用美国制造标签的后果不包括支付罚款或者承认不当的行为，那么在未来不良的行为者不是几有可能被阻止使用同样的欺骗性的策略来到销售他们的产品。根据 FTC 委员罗希特·乔普拉在9月发布的建议，该机构应该考虑在第一次违规的时候实施惩罚性的措施，譬如是提供赔偿、追缴所得和承认错误。不过部分 FTC 成员表示，第二次违规的公司相对比较少，这些意味着目前的制度仍然是有效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一直对俄罗斯武装越南以及俄罗斯帮助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规模开采油气资源表达不满。但虽然是这样，俄越两国决定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开采新的油气田。俄罗斯总理今次访问越南就说，将会为两国的大型能源合作项目提供机会和创造条件，双方还将会深化在国防、科技和教育等等领域上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开采油气资源，两国的能源合作都为双方带来巨大红利，但是俄罗斯能源巨头正在开采的不少油气田刚好都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垄断天然气业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说，它和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大陆架052和053区块所开采的天然气能够占越南全国天然气产量的大约21%，但是这两个区块都被认为基本位于中国所声称的九段线内。早在中苏和中越交恶时代，苏联和越南在1981年就组建了合资石油公司，这家石油公司至今在南中国海地区开采石油，并受到俄越两国政府重视。公司石油出口所获收入能够占越南全国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俄罗斯同样大规模武装越南，早在多年前俄罗斯就已经向越南提供了先进的零保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在两国新的 T-90 型主战坦克交易中，大部分坦克俄罗斯目前都已经交货越南。俄罗斯媒体和一些中国问题学者说，在一些私下场合，中国对俄罗斯武装越南，特别是俄罗斯帮助越南在中国所认为的海疆线内开采油气资源表达过不满。但是即使如此，俄越两国的能源以及武器交易和国防合作不单止继续，而且正在升温。十月尾，俄越两国举行了副部长级的政府间能源委员会会议，两国决定进一步扩大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领域的合作。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对越南的访问中，双方决定在南中国海开采新的油气田。随同梅德韦杰夫访越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能源和国防是这次俄罗斯总理访问越南讨论的焦点议题。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期望与越南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不单止能够持续，而且将得到巩固。俄罗斯将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和机会，帮助和推动两国新能源项目的实施。俄越领导人这次还强调，要继续深化双方在国防和安全以及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据报道，越南有意采购俄罗斯的武装直升机 S-400 防空导弹，甚至苏-35战机。
俄罗斯亦期望越南能够参加由俄罗斯所组织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方亦讨论未来举行联合军演。双方这次亦讨论了南中国海议题，两国强调应该依据国际法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解决南中国海地区的争执，同时应该保持南中国海的航道畅通，并尽快通过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行为准则。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逊说，正是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两年多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有利菲律宾不利中国的裁决。罗克逊说，不能够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中国。他说，
соблюдением нор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венции 1982 года по морскому праву。
罗克逊说，俄罗斯一直强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遵守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俄罗斯的这个立场都受到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越南的支持。在俄罗斯与越南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中，总是强调遵守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越南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和南中国海地区的主要跳板。俄罗斯同时期望越南能够更多去远东地区投资和输出劳务，这些举动都能够帮助俄罗斯平衡中国影响。梅德韦杰夫说，越南是俄罗斯的主要战略伙伴，两国民众都对对方有好感，去越南的俄罗斯游客数量正在大幅增长，双方的教育和人民交流项目亦越来越多。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几个月前亦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将很快访问越南，双方开始准备明后两年举办俄罗斯年和越南年活动，并计划继续增加在俄罗斯的越南留学生数量。为了继续扩大在越南影响，俄罗斯还计划在由共产党统治的越南兴建东正教堂，这座教堂将位于越南南部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专业人员较为集中的头顿市。两国高级官员刚在莫斯科讨论这个议题。俄罗斯铁路公司亦将进入越南，在胡志明市等地兴建轻型地铁和其他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制裁俄罗斯，这些制裁使到俄罗斯越来越难获得资本和技术，同时亦重创俄罗斯的国内经济。据最新的报道认为，在过去4年入面，制裁使到俄罗斯的经济损失了 6% 的增长点。由于制裁已经被美国国会立法，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成为一项长期的行动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欧盟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当局被指控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俄罗斯特工使用化学武器在英国企图杀害前间谍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又实施了更多新的制裁行动。这些制裁有些是针对个人以及是企业公司，其他则是涉及到俄罗斯的能源、金融、国防等众多领域。一些政治与经济分析人士质疑制裁举动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对横跨欧亚大陆目前作为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产生真正的影响。但是亦都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制裁能够使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每年是损失 1%-2%。美国彭博社组织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认为，在过去的四年当中，俄罗斯经济因为制裁丧失了 6% 的增长率，制裁产生的预期的效果正正是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彭博社的报道说，2014年下半年的原油价格下跌，再加上通货膨胀，这个使到俄罗斯经济四年来丧失了 4% 的增长率。因此制裁加上油价的下跌以及是通货膨胀，总共使到俄罗斯经济从2014年到2017年损失了 10% 的增长率。俄罗斯经济部门认为，今年的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大约仅仅是能够维持在 1.8% 左右。高油价以及是令到卢布人为贬值，过去一直是普京执政近2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是在西方制裁之下，外加俄罗斯缺乏 结构性的经济以及政治改革。这两个曾经一度令到俄罗斯经济繁荣的引擎已经失去了动力。几年前被迫出走俄罗斯，现时流亡法国巴黎，目前是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总经济师的古里耶夫说，除了国家高度垄断经济以及是非常猖獗的腐败这些因素之外，制裁正在是使到俄罗斯经济和外部世界隔绝，同时无法获得先进科技以及是资本，即使是今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仍然徘徊在较高的水平，卢布币值仍然是被低估，但是俄罗斯经济目前亦都处在一蹶不振亦是停滞不前的状态。他表示，制裁以及目前的俄罗斯经济气候使到投资人对俄罗斯市场望而却步，外来投资人不敢进入俄罗斯的市场，俄罗斯国内的投资人则是想方设法地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内投资。他表示，今日的经济环境就是资本外流的规模远远超过资本的流入，这个显示了在高油价的有利外部环境之下，俄罗斯经济所展现的不正常景象。制裁亦都严重打击俄罗斯能源领域。能源分析人士克鲁基辛表示，目前作为世界头号产油国的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在未来的两三年甚至是最快在明年将会开始逐渐减少，主要原因是没有新的探明的大油田，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的制裁。他表示，俄罗斯缺乏相关的技术，西方公司因为制裁不敢进入俄罗斯市场，导致了一些的钻井较深的大陆架以及是其他的较难开采的油气田无法被利用。制裁同样是使到俄罗斯航天航空以及其他的领域过去依赖从西方进口的电子器材的部件的供应被切断。俄罗斯现时是只好转向中国寻求这些电子器材部件的进口，但是在一些的关键电子器材的部件的供应上面，中国则是要挟俄罗斯。中国提出作为交换，俄罗斯应该是提供中国需要的一些科技。经济分析人士如科夫斯基表示，除了无法获得外来的科技之外，制裁给予了俄罗斯经济造成的另外一个困境，就是俄罗斯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本是变得越来越难。但是他认为，制裁的打击力度虽然是很大，但是对俄罗斯不能够说是致命，因为俄罗斯经济毕竟不是过去的苏联市场式经济，俄罗斯经济和企业能够调整以及适应制裁。如科夫斯基表示，比如不让俄罗斯从国际市场长期借贷，但是这个不会对俄罗斯金融业造成危机性的影响。俄罗斯银行以及企业可以将借贷的数额以及期限拆开，让贷款期不超过30日，以数额不大分成多批的方式获得贷款，同时亦都可以通过中间人以及中间的公司获得贷款。当然在经济活动当中，这些都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便，而且大大提高了成本。媒体引述俄罗斯外交部的统计说，单单是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已经多达68个。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每隔半年是延长一次。美国国会目前已经是立法，这个使到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被制度以及法律化，已经成为了一项长期的行动。西方刚刚开始制裁的时候，被制裁的一些俄罗斯高官以及财阀的公开反应都是对此表达了不在乎。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候，他们甚至以自己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而感到光荣。克里姆林宫亦都强调会对西方制裁以牙还牙，作为强硬的反应。但是四年之后，当初的那一种的轻松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制裁成为了悬在俄罗斯头上的一把剑，更加令到俄罗斯经济未来更加暗淡以及是充满不确定性。仰今日，每当有新的制裁被酝酿甚至是尚未实施的时候，俄罗斯各大媒体都是会以主要新闻的方式对此关注，同时大量报道以及是讨论。俄罗斯股市及卢布的汇率每次都会因此而下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